我们的时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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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们认识基督，保爱耶稣，为主建立家室。
我们的时间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李芳主持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李芳，非常高兴在空中和您又见面了。在今天我们的时间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。说到家室，我就想到一个朋友啊，他要搬家了，他要搬到很远的一个另外的一个国家去。我说为什么要搬得那么远呢？他说他觉得在那里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，因为在这里他经历了一段相当令人心酸的人事物，他能够有一个新的地方能够开始，这也是很好的，他很兴奋，我们大家也都为他相当的高兴，祝福他，无论他到哪里都有神的同在，都有神的喜乐，都有神的保护。在飞机场看见他拎着一个小箱子，但是心中却是充满了许多的梦想，许多的希望，还有期待。我也深深地祝福他能够在踏上那一片充满了机会的新地方，能够有勇气更有智慧来适应新的环境。这就叫我想到有一天我们也都要搬家，我们要搬到一个新天新地里去。在这个新天地里，我们不需要带行李，我们也不需要有什么新的幻想，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没有咒诅，没有痛苦，没有眼泪，在那个城里面只有羔羊，只有神的宝座，还有许多我们已经过世的亲人也在那里，好像我的父亲，我的母亲，还有我的弟弟，我的妹妹，他们都过世了，他们都在那个天上那个永生神的家里，他们在那儿相聚，我也很希望能够很快的能够与他们相聚。但是我相信我们所有基督徒，所有蒙恩得救的人，我们都要相聚。到了那一天，我在天上，我一定会看到有许多的基督徒，就是我的听众朋友们，会告诉我说，李芳啊，我是谁谁谁，我听过你的节目。我相信那一天我们相见的喜乐可比我们今天想象中要欢乐的很多，因为在那里应当是没有什么污染的，所以是那么的干净，无论是水，无论是水果，无论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都是丰富。我很喜欢我们的圣经里所说的丰富，譬如说水，水是象征着生命还有丰盛，但水是丰盛的，在我们的腹中主耶稣说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，所以今天就能够因着信仰，我们里面满了生命活水，将来我们到了天上，这个生命活水的源头就是我们的永生神。所以老约翰说，以后再也没有咒诅，也没有眼泪，而且在那里我们与神还有与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家人都有纯全的关系，在那个地方也不会误会，也不需要解释，因为一切都是一目了然的。我们要感谢主为我们预备了永远的天家。今天神因为爱我们的缘故，将他的爱子从天上差遣来到地上来买赎我们，而且主耶稣复活之后还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奇妙的新家，他要亲自的与我们同住，他是我们的神。所以我们要天天感谢父神，还要用欢喜快乐的心来等候那一天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借着新约的启示录22章1-5节来认识思想我们的新家，天上的新的圣城耶路撒冷。请您打开圣经，我们要先攻读完了之后和您一起来思想。
为神建立家室，
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，在新约的启示录22章1-5节，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，我们的新家。圣经说，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，明亮如水晶，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，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，结12样果子，每月都结果子，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。以后再没有咒诅，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，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，也要见他的面，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，不再有黑夜，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，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，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我要论到上帝说，他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神，是我所倚靠的。
说到家，这种家的观念就充斥着在咱们的圣经里，无论是旧约和新约，神提醒我们他是我们的天父。神也为他所造的亚当夏娃这第一对的夫妻呢，让他们成家，神还要他们为神生一人的后代。至于说到人类的归宿，圣经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在启示录21章4节还说，当我们回到天家，神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。在世上有眼泪，在天家就没有眼泪了，而且也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您看我们信主的人多么有福气，我们因信称义，罪得赦免，因而成了神的子民，他是我们的天父。就像约翰福音1章12节圣经说，凡接待主耶稣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到了加拉太书3章26节圣经说，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。您看，没有任何的地位比神的儿子的地位更高贵了，所以世上一切的地位都不足以比较，不足计较，所以信耶稣做神的儿子，这是何等的有福。我们基督徒死后就回到天家与神同住，享受的福乐圣经说是永远的福乐，而这种福乐是我们的神为全世界所有的人预备的。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灭亡，他愿意人人都能够得赎，都能够得救。但是神也尊重人的自由意志，他从不勉强人的选择。所以今天相信耶稣的人真是有福，因为有盼望最后可以回到天家。在我们还没有回到天家之前，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是属耶稣的，所以我们心中有平安。主耶稣说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 不向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同时活在今生，我们的神说，我们还可以将一切的忧虑都卸给他，因为他顾念我们，而我们所需用的一切东西，我们的天上的父他是知道的。只要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我们所需用的，我们的神，我们的阿巴父就会加给我们。所以今天活在地上，我们满有盼望，因为信耶稣，我们的父神顾念我们，我们就无需忧虑。我们只要做一件事，今生啊，努力的好好的活着，为神的旨意而活而工作，而我们所需用的，我们的神必预备。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，他不只是为我们今生做了丰富的预备，在永远的国度，就是我们所说的天堂，其实那是神的国，是爱子的国，在那里神为我们预备了是永远的家，那是我们的归宿。我们的神借着启示录21章22章告诉我们这个美丽的家，它外面的情况以及里面的情况。在第21章一开始，使徒约翰说他看见了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还也不再有了。这个新天新地取代了旧天地。至于这个新字呢，它原文它的意思是指从来没有过的这种新，它不是翻新，它是一个新的品种。所以这个新天新地呢，就代表旧造的都已经被除去了，因为神的心意是要带领我们活在一个崭新的创造中。那个时候海也没有了，因为在新天新地里不再有翻腾的海浪，活在那里是永远的平安稳妥。使徒约翰又说，他又看见新圣城耶路撒冷从神那里由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。这座由天而降的新圣城耶路撒冷，因为它是从神那里由天而降，所以这个城市出于神，而且是属天的。又说它像新妇装饰整齐啊，等候丈夫，这个新妇已经预备好了。所以这个圣城并不是没有计划的，没有预备的。神最终的心意乃是要将所有的信徒，我们基督徒都能够成为新的圣城耶路撒冷的一部分。所以今天我们活在地上，就要准备好建主的那一天。当然这里所指的心腹并不是一个人，它乃是一个团体，它也不是一座物质的城，乃是一座能让基督得着满足的教会。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与弟兄姐妹在一起，不应该是相咬相吞，乃是要彼此相助。接着约翰在启示录21章11节告诉我们，这个城中啊有神的荣耀，这个城啊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，好像碧玉明如水晶。所以这个城看来真是十分的荣耀尊贵又很美好。至于这些宝石像发光的宝石，因为城中有神的荣耀，我们都知道宝石仅仅是一种能够将光啊折射的物体，它不是真正的发光体。能发光不是因为城的本身，而是城内有神的荣耀。这座城在东西南北四面呢都有三个门，这就表示地上四方万国的人都有机会蒙恩而有份于圣城。光是那12个门就是12颗珍珠啊，城内的街道是金晶啊，好像是明透的玻璃。我们大概都还没有见过那个金晶好像是明透的玻璃，到了天上就能看见了，满街都是，街是金晶铺的。使徒约翰又说他没有见到城内有圣殿呢，他因为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神的殿。可见神与人之间因为没有罪的隔阂，人可以随时的进到神的前面， 彼此亲密的交通往来。圣城里面也不需要用日月的光照，因为有神荣耀的光照，而且说羔羊为城的灯。圣经在21章的27节提醒我们，进去的人呢，都是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。凡是不洁净的，就是行可憎的还有虚谎之事的人，他是不得进到这个圣城里面。在我们今天所攻读的经文，在第22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，在这个城内的街道当中啊，有一道生命水的河，明亮如水晶。这个河的来源是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，可见神和羔羊的宝座是这个城里的最高点，也是神权柄的所在。既然说到权柄，神的权柄，所以我们在这个权柄和顺服的原则当中，我们才能有和谐和生命的供应。可见不只是今天我们要活在神的权柄之下，活在顺服的原则当中，我们才能够领受生命的供应，从神来的供应。接着圣经告诉我们，在这个生命的河的两边呢，都有生命树，它是结12样的果子，每个月都结果子，而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。那是不是到那里还会生病呢？在原文的圣经希腊文里说到叶子，他说叶子乃为万民的健康。可见我们活在神的圣城当中，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表现是非常的健康，而且那个地方以后再也没有咒诅，而且在城里他的仆人就是我们都要侍奉我们的神。弟兄姐妹，一切从罪来的咒诅在那里都消失了。健康的百姓都是很忙碌的，我们都要在神和羔羊的宝座前敬拜，所以神和羔羊的宝座是我们敬拜和生活的中心。我们大家到了那里应当是更忙的，更忙碌的侍奉。相信应当不是有一张躺椅送给大家在那儿躺着无所事事。圣经说神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，做王就说明我们这些神的子民，我们这些神的儿女要更忙碌，要更殷勤地做许多的事，因为我们要管理许多的事。这不仅仅是仆人的义务，更是仆人的特权，因为我们可以永远地在神的面前服侍他，这是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最大的福分。而这些服侍神的人就是我们呢，可以见到神的面。您看能够见到神的面，这是何等的安慰。在第4节圣经说，神的名字要写在这些进到圣城人的额头上。为什么神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头上呢？我们知道神的名字就是代表神自己。当我们在与神交通当中来享受神的所事，神的所有，以至于神的丰富组织在我们的身上，那么自然而然的就彰显出神自己来。当然这也是指我们是完全属神的。到了那个时候，就像哥林多后书第3章的18节说，我们是敞着脸呢，得以见到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象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我们要感谢主，我们可以一生一世的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他，而且我们也不再经历黑夜了。我们刚才说了，我们的神是这个城里的光。其实在新约圣经里，我们的神早就告诉我们说，神就是光，有神的同在就有光照，神的光照是一切恩典的起头啊。就像我们蒙恩得救，那是因为神的光照，我们得救以后结出光明的果子，也是因着神的光照，我们生命能够更新而变化，也是因着神的光照。所以我们这一生啊，从今天到永永远远 都要感谢神。
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的全能者，满有慈爱的主啊，求你把我安置在高处，使我住在你全能者的印下。你是我的依靠，
住在至高者隐秘处。住在全能者的荫下，神是我的避难所，他是我的山寨，他是我的神，我的依靠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，住在全能者的荫下，神是我的避难所，他是我的山寨，他是我的神，我的依靠。神是我的避难所，他是我的山寨，他是我的神，我的依靠。
这首好听的诗歌取名为《我的倚靠》，它的歌词就是说到，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感谢主，这是诗篇91篇所写的诗。写诗的人可能也是这一生搬了好多次家，但是他知道他最后有一个家，那个家就不需要再搬了。
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，你们蒙召原是为此，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。
有一个旅客到加拿大搭乘客轮游冰河，他跟船长聊起天来。
船长先生啊，
哎，
我相信啊，你对这个河里面什么地方有险滩，一定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吧？
哎，我对河中的险滩并不全都清楚。哎，
你不知道哪里有险滩，这怎么开船呢？
哎，为什么一定要在险滩之间摸索呢？我啊，知道深水在哪里，不就够了吗？
哦。
生命当中不需要有太多错误的尝试，只要跟随主耶稣的脚踪，将会减少您许多摸索的路。
为普世华人祷告。
教会是个温馨的大家庭，基督徒在教会里彼此建立深厚的情谊，互相信任帮助。然而有些不孝的商人也看准了教会这个巨大的市场，通过忽悠或者贿赂某些弟兄姐妹、传道人，让他们帮着宣传各种神仙妙药、保健保险产品，让弟兄姐妹付出了金钱、健康甚至性命的代价。亲爱的朋友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赐下智慧，使教会能够警醒分辨，温和坚定地制止教会中不良的推销贩售，帮助生病的弟兄姐妹持续仰望神，不因恐惧惊惶而错误地依赖黑心产品。愿教会肢体以真诚的爱心守望相助，彼此劝勉提醒，合力抵制不孝商人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弟兄姐妹，教会要拒绝这些事。教会是祷告敬拜的地方，不是卖牛羊鸽子的地方。好，节目时间到了，主必赐福那遵行他话语的人。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。
全意爱我们的家，让爱天天住你家，
让爱天天住我家，
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